在我们进入43章的时候，有没有人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谈这个成全的时候，我们从启示录开始的哈，有没有谁记得，在耶稣对教会讲完2章哈，7个教会的话之后，在接下来的那一幕，是天上的敬拜，约翰看到天上的敬拜。那么在那个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的时候，那里的最后哈，第4章哈，等是第4章，第2、第3章是对教会讲的话，第4章最后他们敬拜的，里面的对神的这个颂词是什么？有没有人有一点印象？启示录的第4章，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有的。
Amen, Amen, 谢谢，谢谢 Amen、yeah.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的，啊，而且呢，怎么样，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约翰在天上看到的那个敬拜的第一个场景，啊，那是以后我们敬拜，我谈过这里面有几次的敬拜的里面的那个诗歌哈，啊。那现在我们要拉回到以赛亚的时代，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在700-800年之间，以赛亚的他的预言的时代哈，啊。那我们就要看以赛亚书第43章。如果万物的创造都是因着神的心意的话，那么一定里面会蕴含着神创造的目的，还有他特别的想法。好，那我们也曾经在使命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在诗篇139篇，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已经看见我们了，然后他对我们有很多很宝贵的意念都帮我们写上去。我们不晓，我不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哎呀，神怎么起初怎么要想要创造，啊，有没有想过这样，啊，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说，我某某人活在世上到现在到底是为什么，我怎么我以后会怎么样，啊，有没有想我们的以前，有没有想我预测一下我们的以后，啊，还是我们就这样一天过一天。那只要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话，就一定有神创造我们的心意、目的，还有有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过程。好，好，那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父做工，如今我还在做。”这个工，神成全了，已经完成了他创造的那个奇妙的工作，哈。但是之后呢，对于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对于这个啊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他所爱的哈，他希望我们成为他儿女，这些人呢，他有不断的继续的工作。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3章他下面告诉我们说，他要做一件新事，而且耶利米也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所以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以后，都是神做新事，是对我们是有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那那个未来呢，是指向什么？指向神造我们、生我们的他的目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灵修有一句话很重要哈，也就是刚才以后我们到天上要敬拜神的时候要唱的歌，我们在那里的使者，所有的被拯救人都要唱的诗歌，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得荣耀的，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的。那么在这里，以赛亚书的第43章第7节第8节哈，我们的那个经节里面有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第8节哈，请谁帮我念一下好吗？谁都可以念，
我来吧。
好的，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 都带出来。
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天上的敬拜跟以赛亚的预言是相彼此相呼应的哈，等于说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啊这个终结的时候之前，神就预告了，一直在告诉他所拣选的百姓。当然以赛亚书第42章到50几章那里都是在讲他的仆人啊，圣经学家称作仆人之歌哈。那仆人之歌呢，当然主角就是耶稣，耶稣怎么样让神命定，然后要成为啊世人，成为啊道成肉身哈，然后他怎么样来成全神要他做拯救的工作，就在这几章里面，从42章开始哈。那这个43章的话，主角是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但是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这样的计划？对象接受者就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为着我们，神用心良苦，在还没有创世以前，他预先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会怎么样啊。上次我们在谈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有人就问到说，为什么他创造时候下面是渊面黑暗啊？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的话都认同，当然也有别的解释了哈。那都认同，就是那个只要是黑暗，一定是有邪恶的势力。那个就是那个在人之前被创造的这个使者哈，天使最美的那个天使长哈，最聪明的天使长，因为他用他的自由意志要反叛神的时候，就被打下来。那么只要他在的地方就是黑暗啊，但是神却在这个黑暗的下面，他说有光，创造了他所要的儿女。如果你看到那个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的话，他是从耶稣往前推的，跟马太不一样。马太是有两个约啊，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开始往后推，往后列，然后那路加福音是往前推，推到亚当的时候，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有一个心意，他要造儿女，他要造属于他的儿女，他要造爱他的儿女。特别是在魔鬼撒旦本来是应该要服侍神的，神给他无比的荣耀，这个在以赛亚书第14章还有在那个以西结28章都有提到，在那里提到撒旦怎么样被打下来，他们怎么样反叛啊。那本来他们是在那边唱歌赞美神的，是最会唱歌的，但是神要造他的儿女。很遗憾的是，他的儿女也跟撒旦一样掉入了撒旦的这个诱惑，当然他的私欲他看了哈，然后就吃到私欲跟撒旦的这个引诱 结合在一起。就像雅各讲的，我们不能每一次失败都怪撒旦，我们是有责任，人是有自由也是有责任的。但是神在创造我们这起初的这些被造的，包括所有的天啊地啊、这个那个星球啊，还有海洋各方面的的那个之下呢，创造了他要的儿女。虽然一样的跟撒旦一样堕落了，可是他要做一个特别的奇功，让撒旦看到他爱他的儿女，而且他要让撒旦看到可以像跟撒旦夸耀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要这样的儿女，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怎么样，他是义人，他完全就像他找到那个约拿一样啊，约诺亚一样，是约拿诺亚一样啊。那他要在他所造的他的儿女的人，他的百姓，他的这个族群里面呢，要让撒旦看到这一群人怎么样甘心的非常爱我的来敬拜我。那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3章这里神的一种 其实这是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是很有情感的。他就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凡称为我名下 是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那么我们就要被做成被造作。这里有三个动词，对我们的动词，一个是创造，从无变有，本来没有，无中生有，然后呢还要把它做成，所以我说神还在工作，现在的工作的是对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儿女，然后还要造作，做成 是最后了，造作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还用三个，一个是从无到有的开始，一个是最后要做成，这个中间要再造作，在塑造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出来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以赛亚书第43章第十节，我们这样好了，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刚才念的第七第八，那么第一到第五好了。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
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开始，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在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
再一节，对，不要害怕，再讲。
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好的，念到这里哈，光是这五节就两次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时候以赛亚写这个时候的情景，以色列人害怕什么？他们对于神的处罚，等一下是巴比伦毁了他们，然后之后呢又有其他的那基本上神本来就告诉他们了，你们为了要医治他们的那个被盗的病，而且呢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话就一定会有审判，但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要害怕，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如果你后面会看到他对仆人说仆人自己说在我从头出胎的那一天就是神一直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对，不管对他的儿子，他所生的耶稣基督，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成为他的儿女的他再一次的跟我们声明，那一方面跟我们声明，一方面跟我们辩解，就是说你来跟我辩一辩吧，你来跟我谈一谈吧，你看你们怎么样，那今天怎么样还告诉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当然这是对那个时候的以赛亚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但是在以赛亚这个篇章里面很长很完全，非常的预言，非常完全，也包括到外邦人，也包括到最后他的那个一直到这个千禧年都讲得非常清楚那所以就跟那个启示录会对照起来。那在这里呢，神要再次的提醒他的仆人雅各，这个是在神拣选雅各的时候特别帮他摆名字的改名字，然后呢告诉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特别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的创造主。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里称到神是一个圣者， 救主，我是创造你的那一位主，创造你的，然后造你的，而且是救你的，不但救你还陪你的，不管 水中经过啦，不管怎么样啦，火中经过啦，这个在讲过去，他们会想到以前哈，以前这个摩西的时代哈，但是对我们来讲，当然有我们生命跟我们的这些，我们会经过水火啦哈，然后但是呢，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一样的，对我们有同样的意义哈，因为神的话是千古不变的啊，四海皆准，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是活的哈。好，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是这个第十节啊，刚才我们念到第五节哈，那我们就我们不用一节一节来看了哈，第七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刚才念过了哈，那么请念这个第十节。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好的，嗯哼，十一顺便念，十一也念，十一节。
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请跳到二十一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好，好，我想这个篇章里面的中心，神要中给我们的中心思想，把他的心意表达给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等于说我们所有的生活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一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他。什么叫荣耀他？就是会让别人从我们看到那一位造我们的神，从无到有造我，然后他继续的造作我，塑造我，一直到最后把我做成。这整个的一切都一直在诉说神的荣耀，就像那个诗篇里面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那我们这个用泥土所造，为很微小的一个人，我们人很奇怪哈，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大哦，大到个地步呢，好像别人都要围着我转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啊？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好渺小哦，小到怎么样？小到真的是不想活啊。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哈，人有这种，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大的时候，或我们把自己贬低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那么如何可以荣耀神？这个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接着哈，我们的专题的那个接着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这里面的那个第十节哈，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们很关心你什么时候才要来，我们已经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了，你是我们的受膏者，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什么时候才要来复兴你的国度。他说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在哪里哪里哪里做我的见证。在原来的原文里面，包括应该是英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是说，你们要成为那个见证人。所以你这里看到哈，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这里不是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有时候我们 我不想说东方人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是中国人比较是会倾向就是要做要做，我做了什么然后换来什么，而且呢就会很觉得好像我需要啊、好像我要我的绩效哈，成效或怎么样，那个果那出来的那个结果好像那个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刚开始我们在谈到使命的时候，我一直要强调我们不是在做项目，哎，这个事情完成了，哦，做好了，好，我成功了，或者是我很有成就了。在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里面呢，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强调说我们是的时候，我们本来不是，所以本来不是经过神的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就表示说他要我们存在就对了。好，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不生我不被生出来多好，就像那约伯也这样讲，对不对？哎，我巴不得我母亲生我那天就我就不在了，好，就不要生下来就好了。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会很累，好，我们心理上很累，或者我们对我以后很不确定，哈，对一些四周的环境的这种变动呢，我们实在是力不能生，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活出那个无中生有的我，从没有到那个形体出来，你去想一想每一个婴孩的出生多么的奇妙，然后我们怎么样被做成，那这个做成的话，当然你要用你的信心来看神的话语，你必须要看神的预言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被成全，其实不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啊、我们都看到那个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只有一个教会没有，耶稣没有意见，是不是？然后呢其他的话他都很真实的很诚恳的、啊、他说我就是那个阿们的，就是怎么走讲就怎么是的、啊、我是那个信实的。对于他的那个心腹教会，他一直告诉我们怎么样得胜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得胜的怎么样，那就是我们的成全，我们的最后的成全。我们自己得胜的吗？门儿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知道。你像我们会谈到这个啊，以利亚哈、啊，雅各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等一下我们再往那边谈哈、啊。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等于说。如果我抱定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有一个十足的确定的标杆要跑，而且我一定会在我的所有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会有亮点。如果你要见证的是神不是你自己的话，那一定会有亮点，一定会有神的荣耀会彰显出来。刚好相反的哈，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哎呀，我做了什么，那个业绩或者是那个成就，神不需要我们的业绩，也不需要我们的成就来荣耀他。神要我们荣耀他的是什么呢？本来是一个堕落的人，本来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本来是一个没有办法顺服的人，他把我们教得乖乖的，然后怎么样，服服帖帖的。而且只为他的荣耀，知道自己的本位是什么。当然这几章哈，你从四十二章开始哈，你会看到好几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什么意思？这个害怕是在，所以首先我们要把什么叫做我可以荣耀神的这个概念这个理念搞清楚。好，那现在呢好不好，有几个人告诉我，你认为从神选召你到现在 你在哪一些迹象上面，因为神在做工，对不对？好，他一定会做成。那么这个做成当中有一个造作的过程。好，有没有谁说因为神使我在哪一方面可以让人从我身上看到神？我这样解释好了，荣耀神就是让我从我身上看到神。有没有谁愿意有一些见证，好不好？我们来，
师母，我来
先讲。好的，我们
就是
很好。 OK， 您讲。
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是就是喜乐，虽然我心里有很多的忧愁，但是我信神以后，特别是这些年，我觉得神把那个喜乐的那个容颜总是在我的脸上，所以就是有很多人看见我就说的是，哎呀，你是不会发愁的啊。我觉得从这方面吧，就是能够看见神。然后
那和人家看到你不会发愁，如何连接到神呢？
如何连接？我就觉得这是神在我心里所做的功。包括我在家里面，就是我就说吧，就是我最接近的丈夫吧，他在我的身上看见，以前遇到事情我就跟他争，我就跟他吵，但是现在不争了，也不吵了，因为神说的是就是不要，就是意思就是要和睦嘛，夫妻之间要和睦，有不同的意见就别在他气头上跟他说，等到静他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改变，我的丈夫从我的身上我觉得是看到神，所以他经常我有很大的改变。
是别人看到我们也不知道。是的，感谢主。还有吗？哪一位
师母？
是，请讲。
就是别的姊妹也会讲，然后张涛也会讲，就是那种责任跟爱跟忍耐。他就说，就是从我身上，就是能够，就是说，你本来是这么弱的一个人，啊，就是那种爱呀，就是说，有个姊妹就前两天跟我说，她说，你对婚姻呐，就是对忍耐呀，对这种爱，对神的这个坚信啊，她说非常感动。我以前我没有发觉。我真的没有发觉。对，就是他们就从我身上能感觉到那一种爱，那一份爱，
从神的工作看到，是不是？感谢主。是的。等于说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大家都一样的同样的使命，因为我同为神的儿女啊，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这个叫做达标了，完成神的使命了。好，还有没有哪一位？
师母，我想讲一位，是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不是很生气，我觉得我就对他说，我说你这样做不像个基督徒。然后这个姊妹他说是的，我这样。后来他专门留言给我，他说是的，我这样做确实需要悔改，类似于这样的意思。我就看到他这个悔改的这个生命，不是说他此刻才悔改的哈，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没有神的温柔在里面，那肯定要永远打翻脸。但是我特别那个时候，我特别就是心里面向着神有一种敬拜，在他身上，我因着他的这个谦卑哈，和就是愿意悔改的心，我向着神有敬拜。
等于说你从他的就是受教的心看到神的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师母。
是，请讲。
说话吗？我觉得今天有一句跟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生命状态哈，就是特别有帮助。就说我是神的见证，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我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神做的见证，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拯救我。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我所遇到的这种环境，正是神要把我从就是我过去的那种思维，或者是还陷在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当中，让我看到这个自己的问题，而且要把我拯救出来。我就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次经历神的拯救，然后昨天的课和今天，我觉得再一次神在我的心里说，你让你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唯有我能够拯救你。
是的。
另外刚才说的就是说神要造他的儿女，这个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就是什么叫就是造，就是就是造我，要把我造成他儿女的形象，那我有很多地方不像他的儿女，神就借着圣灵不断的让你看到你自己不像的那方面，然后你就看到，首先让你看到自己不像的一方面，那剩下的就是我要把我交出去给主，唯有顺服，唯有信靠，生命才能够得到更新，我觉得。
等于说我们像越像越像神，就越能够荣耀他。是，
对对对，这也是他造我们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是的。
那么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觉得我的生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是首先能看到我的婚姻里面我的改变，我原来是要很多才满足，就是明明知道丈夫已经很爱我，可是我还是不满足，然后我看不起他，我很轻视他，欺负他。然后到今天在陪伴姐妹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最近陪的比较多，她说她看到在就是我的丈夫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说她很着急，她就想到了我，就意思是好像看没有她预期的或者她心里期待的，就是作为一个我的弟兄能够在台上应该是很流利的，然后应该怎么样的表现的，她心里着急，就是没有达到她的期待那样子，然后她就想到了我。那她看到我可以在人面前尊荣我的丈夫，我完全用换了一个眼光来看我的丈夫的时候，她就吸引她，她也愿意去做丈夫的帮助者。对，这是最近在服侍的。然后是婚姻里面有自己确实是眼光都转变了，很大的改变。那还有很多了，其实想到了那可以讲很久，就是简单讲几点。比如说我以前我很爱焦虑啊，就是我这个焦虑现在我知道身体也会有很大反应需要吃药的，但是我的焦虑都被神医治释放了。然后包含在小时候的一些创伤，比如说被性侵啊，这些早都已经被神医治了，就这些都是。还有我的完美主义，我以前很在意那个细节，但是我今天在跟别人配搭的时候一起服侍，就是他们都同工都会给我的反馈是没有让他们有压力或难受这样子。对，就想到这几点吧，很感对，
不能相信哈，不能不就是很惊喜说哎呀我竟然可以这样。是的经历了神的奇妙，在这个43章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神一直在重申，他说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那个创造者，我是圣者，我是君王。当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时候，等于说在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主权上面，或者是我们心里，我们常常说心里的宝座哈，这个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位真神，那么这个真神呢，他是从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大能哈。然后他是一个圣者，他是圣洁的，圣洁的话就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光明哈，没有瑕疵的圣洁。然后他是君王，他是掌权的。等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君王，我们有一位父亲啊，我们有一位圣洁的神。我不再是我自己了，也不再是我单独的走我的人生的道路啊。我们会再看这个这几章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会提到啊，他会提到说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啊，那一样的。到了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要走了，但是我会差遣圣灵来，他是这样子的在生我们，在培养我们，无微不至的 然后他有一个命定，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是他的见证。我是光，我是盐，跟我要做光做盐是不一样的。光跟盐是做不出来的，你的本质就是这样。昨天我们在谈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对那个拿但业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说，你在哪里看到我了？你可以从拿但业跟耶稣的对话，他真的是没有诡诈的，有什么他就说什么。当一个人是的时候，他不需要摇铃说，你看啊，我来咯，我是这样 哦。他甚至是无声无息的光一样，你一按它就亮了。那个盐巴的话，就一放下去化开了，没有人看到盐巴，可是呢那味道就在那里了，是如此的奇妙，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从骄傲变谦卑，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谦卑的，可以这样讲啊，是就这个本质的改变，是一个本质的一个确定，里面有什么本质，完全是神的工作。好，我们继续看有谁要就用以此来感恩，好，以此来感谢主。
我刚听到你讲，感觉说没有人说我改变了，就连我丈夫有时候要是我们有一些争执，他就说你还没有改变，我会很灰心。那后来我就在祷告当中，我也看见可能就说这个改变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回想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改变，就是以此来激励我们家来因为改变它不是一天就成就的，就是任务生哈。我现在看见了我的改变呢，就是我不再用自己的眼光来定夺别人，就是那个固有的那个模式哈，在慢慢的改变。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所创造的人。那我以这上面很不得释放，很苦，总想就是让别人听我的，就是有掌控嘛，就觉得我的对，那个说到底就是那个骄傲。自意挺严重的，那就是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摸爬滚打了眼泪当中明白他的主权他的能力，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很得自由了，就是很也会尊重，学习尊重人家，包括就是丈夫吧，特别是丈夫，就是在他我觉得是不对的事情上面，我怎样来降服哈。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软弱，就是我自己里面会觉得我谦卑了一点点啊，就是当然就是离那个谦卑要还有好多路要走，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的工作，我不能够否认，对，这个真的是的荣耀在我身上。如果我自己想要做成一个什么工作，那是永远做不成的。我以前就是很想我变得更好，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我在各样的灰心失望当中，我才放弃了，我说是你在我身上的工作，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我们见证啊，就是他亲自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而不是我们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跟从圣灵的引领，就是常常就是我跟他接近啊靠近啊，就是在他里面的话，可能神就是我的速度会快一点，如果我要去就是单言啊，或者说又顾左右而言他，我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哈，就是心就是你必须得专注定睛到那个点上，然后我就会落入那种光景，所以说还要慢慢的操练，对，但是至少我是在他的路上在走，对，有时候对对对
呀，刚才你说要盯着，就等于说盯着自己在学习的这个焦点，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
了解，
对，
好的，等于说我们要专心的哈，
对，
跟神同工了，可以这样讲的。当神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也要很专心，而且很敏感、很敏锐的意识到说，哎，神要我在这个方面去见证他。常常就在我们的 无能，在我们的不行，在我们的叛逆里面，或在我们的各种适得其反的那些特性里面呢，当神做成那个功的时候，那个是就好像朽木在神的手中就成为非常精美的一个成品一样啊。通常我们说朽木是不可雕，可它会化腐朽为神奇，这个是最耀眼的啦。好，是的，所以我们大概在谈的也都是，是的，是的，嗯。述说神的美德，述说神的美德，有没有谁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体验？所以我们看到荣耀神，也就是要成为他的见证人，是他的见证人。然后这里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你们是我为自己造的，所以要述说我的美德。像刚才应该是季红，我听的是季红的声音，谈到说他跟对方提醒说，你这样做不像基督徒的时候呢，那这个话对我们听起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提醒哈。当有人跟我提到我这样做，当然我们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控告，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的老师是圣灵啊，我们不是随便接受任何控告，或者是总是好像自己觉得对自己很愧疚啦，或者是对自己轻算，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我有一个我的好像一个陶匠的主人，在我这个陶土上面呢，在做工的时候呢，那我确定，我有个确定，他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哈，那一定会做成这个工，然后亮出他神自己的荣耀，或者从我述说了神的美德，好，这个都是我们应该都会体验到的。等于说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里面所做出很美的事情，对我们的爱啊，他的美德，他有什么样的美德啊，还有对我们的这个啊，他是圣洁的神嘛，他怎么样更新我们，好让我们也成为圣洁啊，这个都是在述说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所以我一直在提醒神的儿女，请我们不要把自己定位在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圣徒。我知道我们就像刚才道琴说的，我还在成长，最重要是我愿意继续的被塑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仆人哈，在刚才有一节提到说在第十节那里说哈，我所拣选的仆人，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你们知道我，认识我，第二个你们信服我，明白我对神的深深的一种认识，不但认识，归属跟他连结啊，所以我们就会五体投地的，就是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主仆的关系。那个仆人的心，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淋漓尽致的榜样了。神所生的儿子到世上来，然后取仆人的样式，人的样式，然后他以仆人，这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耶稣就是仆人，他的仆人啊，然后他仆人做哪些事情。那在这里神也讲，那我们被造的也是他的仆人。还有没有人想要继续的见证神的荣耀或述说他的美德？刚才我们都比较焦点放在他如何在我的身上做的工，我如何被改变哈？这个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就是从负面的逆性的转向顺性的，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让神喜悦的地方啊。那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种彰显了神自己的奇妙， 他的大能，还有他的爱，这样的经历，等于说我们是指向神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我自己，我如何能够荣耀神，让别人看到神，这个是非常非常啊实际的。啊，
师母，
是
我说我经历的比较多，我觉得我也这个家庭，我觉得经历了神的奇妙。
嗯，
就是
嗯，
争还是比较多，两代人加上夫妻。母子哈、啊、都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哎呀，当时我这个矛盾当中做调和者，我觉得我得救了嘛，只有我一个人认识主，我就想在他们之间做调和，结果没想到把我也陷进去了，三个人的矛盾都非常大。后来我想这是我做不了的了，我就跟神说，我说太难了，我做不了了，我就把我们这一家三口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来做工。嗯，我也就说，就在也求助显明在我的心里，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关系的改变当中，我能够做什么？结果神就是让我别说话，让我不要说话，然后神他自己亲自的做工。一年多下来，我就发真的家庭这个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完全是神的，完全是神在做工。这个经历真的是刻骨铭心。嗯
嗯，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停下自己的工，不是做什么，这是我一开始在谈说我们很容易就做什么要来荣耀神，做什么来讨神喜悦啊。最近我在跟一个姊妹，然后丈夫有一些出现一些状况哈、啊、然后他真的是艰辛的要依靠神、啊、所以呢他说神要他学的功课就只有一个，不管他先生怎么样变怎么样的搅扰他、啊、他说只有一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神要我闭口、啊、让他来做。所以他就是相信他，依靠他，顺服他，然后就可以述说神的美德。 Amen Amen。 等于说我们在顺服当中，我们在跟神同工当中，我们顺服他，我们跟着他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彰显他的荣耀。不然的话，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所以我们就会绕神不一下马上把我们就打下去哈、啊、因为他照我们跟照啊魔照这个天使的时候心意是不一样的，他给我们有机会再回来，所以他给我们有那个，当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他让我们走一段路，然后他要的是我们甘心的自己回来。昨天有一位姊妹在我们的组群里面谈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感动哈。他说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准备了一篇悔改的词哈，就是讲哈，我要讲什么，我回去我要怎么样哈，我痛哭流涕，我要悔改，我要很谦卑的当仆人就好。结果都根本就不用讲。父亲等在那里了，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其实他的悔改是从他醒悟过来往回走那一刻就是他的悔改，他不用说什么。有时候当你面对伤害你的人，你的仇敌，或者是你认为是做了对你做恶事的人，你能够闭口，我讲的闭口就是说不要为你自己伸冤，不要质疑为什么，不要唉声叹气。其实那个时候神的美德就要彰显出来，就是最近我在讲的刚才那个案例的那个姊妹在经历的，说每一次我禁不住我要讲的时候，神就在提醒我，他都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什么又勉强他做什么，比如说哎呀你还是要爱你的丈夫，没有，他说我就安静，然后神就这样子帮我，好像就这样帮我过一天，每天这样子过，就让他彰显出来啊，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师母，
是，
我也很想分享我这两天的经历啊。其实这两天我也陷在了一个那个自怜的一个漩涡里边吧，泥坑里边哈。但是我就感谢主，就是这两天借着这样的信息在告诉我，就是作为主的门徒是为。就是为神而活，为荣耀神而活，就是
怎么能够在家人面前就在这种状态下让他看到神呢？如果我那种自怜，如果我那种抱怨，如果其实我脸上已经挂出来了，虽然我没有说，但是脸上已经挂出来，但我这两天突然感觉到，就是我的这个表现是不荣耀神的，就是神要借着我的生命让他们在我的身上看见神。这是我这两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做错了，就是愧对神了，就觉得一下子陷到自怜里边，觉得哎呀，我又为谁谁谁付出很多，怎么他没有得到他的回报，怎么怎么的。但是神给我的爱就是你说的，已经哎呀超过太多太多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多太多了，神让我做他的管道，把他的爱流淌给身边的人，我还去计较他给我爱，他怎么能给我爱呢？只有神能给我，哎呀，永远永远永远的爱吧，我就特别感动。
Amen,
啊，感谢主。
Amen, 从你讲的这个，我要进到我们的啊，这个刚才我们提的那个，我是仆人。当我认知到我有一个被造的目的之后，我需要有一个位份的认定。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见证人这个施洗约翰哈，那个位份的认定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道理上都知道，我要荣耀神，我要荣耀神啊。有时候人家告诉我们说啊，你做的时候做得很好，哎呀，荣耀归给神啊。我想不是那么的，怎么讲，那么肤浅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从刚才小红的这样的一个提到这个啊，它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进到我的位份是一个仆人。如果我生出来，我的父母亲跟我说，孩子，我要把你训练成一个仆人，因为以后你就是要见证荣耀神，那么你就是要成为神的仆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人这样子对你的孩子教养的？
有。
有是吧？相反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我希望他出人头地，对不对？不要像你老爸你老妈那么辛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是
你的呀。然后神在培养我们的时候，他生我们要培养的时候，记得他就是要把我们培养成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好，刚才请你讲，你说有，那请你讲。
师母，你是说让我讲什么？
你刚才说，我说没有人教导你孩子的时候，就以一个把他塑造成一个仆人的这样的来教养他，有没有？你说有，对不对？
对。
怎么样来教养他？
我首先是让我的孩子看见我怎么做仆人，就是我怎么去服侍人，怎么放下自己，怎么放下自己，然后怎么去服侍人的，怎么舍己的，因为孩子。他会觉得，有比如有一次我跟老大讲，就主要是老大老二比较大一些嘛，一个13一个12岁，然后那我会跟他讲，就但我会鼓励他去服侍别人，他同学里面有比较需要关心的，然后状态不太好的，那我就会鼓励他，哪怕你从为他代祷开始，然后你多关心他一点，然后这样子我就会讲我怎么去服侍人，我为什么要服侍人，所以然后大姨就影响了他，所以我那次大儿子就有改变，就是我记得从那之后他会讲到有别人需要的时候，他至少会愿意为别人代祷，然后做他做的。就做他能做的，因为他的本性，就如果对老二女儿来说比较容易啊，他去服侍人，他从小在主日学，我如果我有一个新人来了，新人比如说有一个没信的或者是刚信的姐妹来，那新朋友进来，然后他的孩子，我需要去哄一哄那个孩子呀，反正有需要。我就会从女儿手上经过她同意拿走她的吃的呀什么的，我最记得拿她的益多呀什么的拿走，但她女儿很愿意，她很愿意舍己的去给别人啊，那她就和我愿意和我一起服侍人， 但对大儿子来说，他会冷漠一点，然后他他就没那么有这个特性，里面就会缺一些，就好像为别人做比较，
因为他当过老大，对不对？在家里面当过老大，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教导老大就会在这部分多一点，然后所以他就有改变，那个改变对他来说就不容易。那我刚刚讲意思是对老二比较容易付出，比较去服侍人，但是老大他就是因为看到我和爸爸的例子了，就是他就会愿意。我这样说清楚吗？是吗？
了解了解呀，了解。那事实上，当我提到说我们在有没有谁愿意把我们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一个仆人，因为既然以后我们认为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就早点培养他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当仆人那么难呢？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孩子们那么难顺服不听话？刚才玉佳谈到，就是他自己本身成为那个模范，就做给他看，让他跟他解释哈。那为什么老大比较难呢？那个老二哈，那个浪子的浪子是老二嘛，那个父亲那个比喻哈，那个浪子去流浪悔改回来之后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讲的哦，他说我回去当雇工就好了。他认识到我没有资格当儿子，那个资格跟位分是神给的。可是这个老二知道，我钱也用掉了，我今天回来能够有个地方可以住，能够吃一点人的食物，能够当一个雇工，我就已经很感恩了。结果问题最大的是谁？我不是说最大了，问题比较难的是那个老大。刚才说我才跟玉佳说，他说老大比较没有不容易，当然男孩子跟女孩子也不一样，因为男孩子有他的尊严。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我是被神培养成他的仆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神说你是我的仆人的时候，等于说我们要荣耀他，诉说他美德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仆人的位分，还有仆人的使命，还有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啊，耶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很多仆人的事情故事，啊，还有比喻，啊，那神这样讲轻轻的一句你是我的仆人，那么神就一定要把我们造就成为一个仆人，以一个本来自我中心罪人的那个罪性里面的那个自我中心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变成一个被训练成一个仆人的话，这一点对我们可能是最难的。然后神要用心良苦，所以他说你要信服，你一方面相信我，你还要服下来，你还要明白。耶稣常问他的门徒说，你们明白吗？明白是什么？明白的意思是后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明白的话就会结果子，就会彰显出来那个结果。只有告诉我说你知道了，道理知道了，想通了，不是这个明白。当神要训练我们成为仆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他提到一个犹太人怎么样让他们的仆人，让他们的儿子，训练他们的儿子到一个地步可以承受产业，要成为主人是要被训练的。他交给仆人去训练，很奇怪了，交给仆人去训练。可是我们现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教出来是什么？就好像侍奉公子、公主、王子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跟孩子说，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像我那么苦？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不满意，对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孩子比我更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受过苦的上一辈的那些才是宝贝，那是财宝。可是我会怎么提到，是因为我对于 我们的下一辈的教养，我实在是心里面的负担很重，所以我就顺便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训练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仆人的位分、仆人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你要知道，神说我们是仆人，他也会这样训练我们。不要觉得奇怪，说到神老师让我不要的，要让那不要让我做主啊。刚才那个小红提到自怜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伊利亚，也会谈到这个自怜啊。自怜是在自怜什么？神啊，你怎么把我当作仆人看待？你怎么没有把我兴起一个被侍奉的环境，而我要去侍奉人，我要卑微下来？这个是神在帮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从我的经验里面，我们不知道。我到现在神都还在我在做这个工。我说过，你们现在看不出来，我以前是非常骄傲的人，没有理由骄傲，也会骄傲。因为人如果本性是本位的话，稍微一点点什么就会把我们怎么样，就好像吹得很大，像气球吹得很大一样。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时候，等于说神要造作我们成为一个仆人，我们愿意吗？我们甘心吗？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命诉说神的美德。就像以色列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在旷野里面走那可怕的旷野。我们不要忘记，神造天使的时候一样有给他们有这个自由意志，可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是神造他儿女的时候，因为对我们有亲子的关系，有亲子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所以他也知道我们会叛逆，他也知道我们会不听话，他也知道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女，没有那一种德性。可是神在他的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处理的下面，他做了拯救。所以你会在以赛亚书第43章以此后哈，你往几章后面看，那叫仆人的歌哈，里面会看到，除了在告诉你我是造你的主，把你造作的主，我是把你做成的主以外，他告诉我们他是救主，他是拯救的主，把我们从一个堕落不可能的位置，刚才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把我们从这个位置救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再一次的自甘堕落，我们要自甘成为仆人。你们是我的见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见证的里面的这个秘诀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好像一个命令一样，一个命定一样，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不管我的生命怎么的过程，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在人家桌子下面捡那些零碎的那个拉撒路，他如何荣耀神啊？他如何诉说神的美德呢？但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在这里我们再次把我们从旧约的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对神的给我们的预告好，然后来到最后要做成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节来好了。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个是最后的终结哈，我们已经不用接受不用接受被控告了，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控告，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是不是心知肚明了哈。然后呢，我们也会被恶者控告，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因为我们胜过他，胜过什么？胜过一方面是恶者，二方面是我们的罪。然后他说有三个很重要的合在一起的，三个面合成一个，一个是羔羊的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被赦免。一方面我们被审判，我们被神的公义的审判告诉我们说我是罪人，之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之后，这是我们的凭据，我有羔羊的血，然后我自己在我从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所见证的道，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荣耀的啊，一个好像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彰显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有一个道，我们会对于神的道，这个道你说真理也好，或者是有一条路线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走过，然后是经历过的，确定的，是可以做见证人的。什么叫见证人？就是我在美国哈，你要上法庭那个去做见证，就你一定要发誓哈，你要对那个比你大的发誓哈，然后呢，所一切都是真的，都是实在的哈，我所见证的道。还有一个，在这个当中，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属于一个真正仆人的特性了哈。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为了爱神的荣耀，我们为了感谢神的这种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等于说我过一个生命是不惜，等于说怎么讲呢，我过我的人生呢是一个视死如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神在那个以赛亚以赛亚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什么会让我们害怕？其实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怕什么，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害怕，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害怕就会有焦虑，就会有担忧。我们再回去想一下以斯帖，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死就死吧，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是耶稣说的，你要成为那个得胜者。当我们成为生命的得胜者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荣耀神了，荣耀的神的救恩，他的能力，他的国度，他的权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个目标是要荣耀神，不是在我为我自己而活。就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怎么能够过得去呢？我怎么样能够可以这样子来成全呢？一方面是神在做工，二方面我们需要服下来，刚才那个以赛亚讲的信服下来。我们确定我们可以得胜，第一个是羔羊的血，一定你要跟这个为我们死的羔羊有绝对真实的关系，罪被赦免，然后不再犯罪。如果万一跌倒的话，赶快回去悔改，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而且要洁净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得胜，能够荣耀神的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们一定是要被洁净被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我所见证的道，我有责任为这个道做见证，这是真的，就是这样。 心里面抱定一个心意，只要基督活出来，我就是耶稣讲的舍己，背起十字架，就是我要死就对了，十字架就是要死嘛，对不对？我该死的就死，不爱惜我的生命，死就死吧。因为我们有一首可以荣耀神的歌，可以歌颂神的歌，可以唱。这首歌我以前也提过，在启示录里面有一种歌是你跟神之间别人学不会的，就你单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把你放在手中，怎么捏你，怎么造你，怎么放在火窑里面烧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诉说他的美德，彰显他荣耀的这种诗歌。好，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达？神对我们宣告说，你是我造的，只要是属我的人，那么就是为了我的荣耀被造的。你要成为我的见证，神的见证，你是我选的仆人。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次你没有办法背去到那个仆人的位置的时候，请记得一件事情，神正在教我们如何当仆人，他有恒久的忍耐。刚才我提到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的两个儿子，那个老大的话，其实他本身把自己当雇工了，雇工不是仆人，雇工是我做了，然后我换成了我跟你换什么条件，这样好，就是我做了什么，那你应该给我什么哈。那其实这个父亲要的是儿子，我们神要培养我们也是儿子，但是神要我们从做仆人做起，学起，不是雇工，不是跟他交换。他其实不需要我们的什么，但是他就是愿意把我们摆在那里，可以彰显他。这是父母亲的心，是不是？我们有人，很多人当父母亲啊，父母亲的心。有时候儿女不太了解父母亲的心，我们的心意。可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可以以心比心，来比我们的天父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怎么样培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我的生命是被这样子神来指定的计划的，当我离开他的计划，离开他的心意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样都不会快乐，怎么样都不会满足，怎么样都觉得空虚。即使我们享受很多当中虚无缥缈的，好像在捕风一样的这些所谓的很多的这些荣华富贵啊，各方面不一定是只有这个啦，不一定只有这个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个目标抓准，我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诉说神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所罗门一样，虚空的虚空。所以他说，你趁着你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